请回到就是最起初。好，啊，大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起。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等我们经文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不仅拯救了我们，洁净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更是给我们有大使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生，我们不是没有使命的人，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人，我们不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人生，是吧？感谢你，你让我们的生命有方向，你让我们的所有信靠你的人，你让我们的生命有价值，有永恒的价值，主啊，你愿意神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就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然后每一天的脚步都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行在主的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每一个被造物都是上帝有目的的创造，每一朵花它要开出美丽的样子，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香气，为什么呢？要归荣耀给上帝。斯普森讲过一句话，很多人认为上帝创造这一切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的享受。花有香气就是要让人可以去闻，可以去享受啊，有那么多美丽的风景就是要让人去看，可以去享受。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花可能从来都没有被人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可能从来没有被人欣赏过。在大海的深处，最深处有很多美丽的创造物，它们斑斓的色彩，丰富的各样的举动，从来
没有被人看到过。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一切？这一切的被造物，他们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要归荣耀给创造他们的主。人也是这样，人
是上帝有目的的创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们口腹的需要，穹苍传扬上帝的手段。但是唯独只有人，我们要传扬不仅仅是上帝的大能，我们可以传扬上帝的爱。因为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在十字架上显明他对人的爱，所以人和其他一切被造物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要归荣耀给上帝。但是有一个最本质的不同，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他们称颂上帝的大能，他们称颂上帝的荣耀，他们称颂上帝的美，但是人呢，除了称颂这些，我们更是称颂上帝的爱。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与神为敌的时候，上帝就爱了我们。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担负我的罪，担负你的罪，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上帝没有用这种方式去拯救天使，上帝没有这种方式去拯救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上帝只用这极重的代价来拯救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称颂神的荣耀，我们要称颂神的爱。每一个被造物的人生都是，每一个被造物在这个地上的时日年岁都是有目的，一花一草都有目的，一鸟一虫都有目的。上帝为什么这样造他？ 那作为人呢，我们的人生更是有目的。那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他给所有信靠跟从他的人颁布了大使命，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灵魂苏醒的人，每一个被耶稣的血所洁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价值就在这里体现。大使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盲目的，不再是没有方向的，不再是偏行己路的，随便就是这里抓一点吃一点，那里抓一点吃一点。我们的人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我们要称颂神，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我们要到地极去传扬上帝救人的福音。我们要把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一切都教训人遵守，让万民都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前两天庆义姊妹的妈妈通过微信给冯海姊妹发了几个视频。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还记得庆义和王小弟兄他们一家还有他们可爱的孩子这个 Jason 他们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然后他们现在回到加拿大去了。然后呢，庆义姊妹的妈妈她是从中国大陆来到波伊西来看望王小弟兄和庆义姊妹的时候，来到我们教会聚会，跟我们在一起有一段美好的时光，然后并且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成为基督徒的。那么现在庆义的妈妈呢，就回到中国大陆去到当地的教会聚会。那么这个当地的教会呢，就是冯海姊妹介绍给她去的所以这里面是非常奇妙虽然庆义的妈妈以前就生活在这个城市，但是她不知道那里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然后这个来到波伊西，然后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然后认识冯海姊妹，冯海姊妹就告诉她，你如果回到那个城市的话，你可以去跟那些弟兄联系他们那有教会就这样。现在庆义姊妹的妈妈就在那个教会聚会。然后前段时间呢庆义姊妹的妈妈就发了一些视频就他们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些视频来给冯海姊妹我现在想把这些视频给大家放一下那么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灯呢给关掉，因为这个视频比较暗还有这个就上面这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这个圆的按一下，这个灯就昏灭。OK， 然后那个 PC 的音箱应该不用。我们先退回去，我们先。好，这个 PC 的音箱应该 OK。
他不是以法律的标准来判断的，他是以他的公义，他的判断没有一定的偏差。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将来绝不要在上帝面前显露出来，是审判的。现在爷爷奶奶各位父老乡亲们，他不是以法律的标准来判断的，他是以他的公义，他的判断没有一定的偏差。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将来绝不要在上帝面前显露出来，是审判的。亲爱的爷爷奶奶各位父老乡亲们，那么今天你把你的良心如果放出来像地一样给人看的话，你能不能拍给人看呢？你不敢对不对？我也不敢，都是降罪的。那么罪的时候被定罪的，我们要结局是什么？灭亡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的愤怒不要临到那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他要审判罪恶。但是我们神有怜悯的心肠，他爱我们每个人，他要救我们，他是公义的。但是他又是爱，他怎么做呢？他不能违背他的公义。于是在2000多年前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来到地上，只要他能够救我们，他是无罪的。他为我们舍弃他宝贵的生命，为我们这个罪人上了十字架。上帝别用这个坏法来解决我们，他的公义才知道吗？主家的一位爷爷奶奶，老爱的父母，他是我们的父母。
你将会看见，这是上帝的创造，上帝把他的创造也放在你的心里。为什么人在痛苦的时候会呼喊天、呼喊地呢？他为什么不像动物一样的没有灵性呢？因为上帝把这样创造的光芒放在你的心里，你只要抬头望天，你就先知道这一位上帝，他的眼目来眷顾着人类。但是因为人类在魔鬼的迷惑下，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迷惑我们的心，他使我们不认识这一位上帝，于是我们就走在那一条死亡的灭亡的路上。你看见这个世界，当他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充满了罪恶，人心自私贪婪，使这一个社会因为没有信仰就充满着罪恶。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我们跟你们一样沉浸在罪恶之中，但是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知道他的永生，我们接受他，他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他使我们不再犯罪，他使我们能够有美善的美好的行为来见证上帝创造的荣耀。今天我们在这里唱诗不是娱乐，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不是没事做，而是要把我们所经历的生命中的这一位耶稣来介绍给你们。你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听到这一位耶稣，听到这一位因福音而进入你的心灵的这一位耶稣，你接受他，你就得到了你永恒不朽的生命和平安。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平安吗？只有耶稣能够给你平安。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永生才能够有平安，你需要满足的喜乐。在这一个败坏的世界中，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只要接受了耶稣，你就永远充满着平安。我们要把这个平安来带给你们，无论你们认识还是不认识，无论你们是轻蔑还是不轻蔑，我们都刚强壮胆的来介绍这一位我们所经历的永生，这一位耶稣。耶稣爱你，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唱诗赞美，乃是为了将这些赞美的声音能够再借着我们对神的赞美来祝福你们。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们能够听我们来讲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是道成为的肉身。他在公元1900多年以前，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公元00年的时候，他降生在马槽之中，他是道成为的肉身，他是神荣耀的显现。这个地上的人不认识他，但是他借着复活升天，使那些被拣选的人在圣灵的浇灌中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地上。教会就是金灯台，我们就是神的教会。教会与基督他是头，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在这里来发出基督荣耀的光来见证。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文化修养，无论你的地位不如何，上帝不以人的外貌来待人，你只要接受耶稣，他就赐给你永生。因为上帝说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接受耶稣，你一生有福。接受耶稣，你蒙恩千代。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圣经是启示人类的上帝的话语，天地可以废去，上帝的话语一句都不会废去。亲爱的朋友，愿你们继续来听这些赞美的诗歌，愿你的心灵被上帝所感动，用心灵来接受这一位上帝。阿们。
神真是爱你的丈娘啊，神真是爱庆义姊妹的妈妈。
我认为神带领他们一家人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跟我们在一起有两年的时光，就是为了让庆义的妈妈可以通过我们教会，可以去到最终去到这样，我认为是真正的教会，可以去到这样的教会，可以真正的得救。庆义的妈妈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我看到这个视频，我可以想象出这个老太太现在的样子，现在什么样子？现在是不是坐在轮椅上？哎呦，愁眉苦脸，哎呦，要死了，要死了。儿女不在我身边，他现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他现在一定兴奋的像个小女孩一样，他现在在做他生命中最让他喜乐最让他充满力量的事情，他觉得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喜乐无比。我相信这个80多岁的老太太，她这个时候心里充满了欢喜，她心里没有充满黑暗，没有充满愁苦，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在这里，他的生命更新了，他的外面的肉体是会朽坏，地上的帐篷是会朽坏，但是里面的生命在成长，一天新是一天。人要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他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真的经历了真正的重生。然后，我就给王小弟兄说，当然我最后又补充了一句，我说神也爱你们一家哈，神也爱你们。哎，我觉得看到这几个视频，我真的是看见神在这个老太婆身上美好的旨意。她已经80多岁了，她得过很重的病，啊，她曾经有一次中风，可能不止一次中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儿女都不在身边，一个人在那样一个可以说一个大型很大的一个城市里，但是神却在她晚年的时候把她带到这样的地方。让他身边围绕的是这样的一群人，真的是神的恩典和奇妙啊！当然，我今天想说的不仅仅是这些哈。事实上呢，在我考虑是否把这个视频今天放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我有顾虑哈，我有好几个顾虑。那么第一个顾虑呢，就是我把这个视频公开这样放啊，甚至可能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会不会对他们当地教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会不会给当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他们的牧者，我们看到他们后来那个弟兄是他们的牧者，会不会给这个牧者的安全带来问题？我确实有这个顾虑，适不适合公开放？但是我看到这个视频，我这个顾虑打消了。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再有这种顾虑。这些人怕不怕？他们在那讲的时候，很多路人拿着手机摄了，这些人没有把脸挡起来呀。今天很多游行示威的人，哦，为了正义，为了公义，哎，把我的脸挡起来。你把他的面罩拿掉，他打你。这些人传上帝的福音，他们可以说违背当地的法律，违背当地的政权，他们不把脸挡起来。那么多行人路往事，他们不挡脸。神的儿女要不要长脸？我们是世上的光，光是不能隐藏的，光是要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头底下的。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脸挡起来，人的脸，摩西从山上下来，他的脸反照上帝的荣光。今天基督徒的脸要反照耶稣基督的荣光，他们其实不怕的。我当时就有一个顾虑，我说这个庆义的妈妈呀，这老太婆是不是老糊涂了，把这个视频发到微信里到处发，她问过她的牧者，她牧者同意吗？我当时心里还这样想，后来我在想，我是多么可怜呐、啊！她需要问她的牧者吗？她不需要问。我在想她的牧者可能更多人看到这样的视频，她要怕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啊，我也来自于那同样的一个城市。那么我是12年就离开了，2012年就离开。我知道现在他们的压力更大。有一次呢，红孩姊妹就是跟在微信上跟在北京的一个基督徒姊妹在微信上联系，那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国内的这个对基督徒的这个政策啊越来越收紧，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冯汉姊妹就很想了解那个姊妹现在的情况，他们教会的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微信嘛，就是很多人在他们看到、就是、很多人说啊微信啊是什么间谍工具什么的。后来冯汉姊妹就用一些比较模糊的话来问一些问题，然后不要尽量不要去用那些敏感的词，什么教会啊耶稣啊基督啊不要提。后来冯汉姊妹就问那个姊妹，哎，就是你们现在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啊？你们那里是不是越来越冷了呀？就好像诸如此类的话。结果过了一分钟不到，那个姊妹就微信电话就打过来了。你知道微信可以通话的吗？他就微信电话就打过来，他说冯海，你在干什么呀？你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干什么呀？你就说教会，你就说耶稣不行吗？后来冯海说，哎呀，你看我在美国，我怕什么呢？我还不是怕这样说给你们带去麻烦，还不是怕你们去。后来那个姊妹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大不了我们关在监牢里面，我们像保罗那样狱中歌唱啊，我们赞美神啊，那这有什么好怕的呢？他说我每天真正怕的，真正恐惧战惊的是我里面的罪有没有被洗净，我里面的罪有没有去被除去，我的骄傲，我的自以为义，我的自以为是，我的自我为中心，我的盲目，我属灵的这种盲目，这些罪，这是让我每天最害怕的事情。这才是害怕的，这个那些有什么可怕呢？大不了狱中歌唱嘛。以前我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啊，我们教会一直支持一对年轻的全职传道人夫妻，他们都是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城市，可以说最好的大学毕业的，那整个全中国来说都是一流的，大学毕业，然后他们毕业以后呢。他们夫妻被神呼召，他们就留在大学校园里面做全职传福音的工作，啊，在世人看，在人看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大好的前途，啊，但是呢，他们选择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啊，他们夫妻就留下来在大学校园里面传福音，然后我们教会一直支持，然后他也同时在我们教会来服侍，后来我们2012年离开嘛，那么这一对年轻人就在我们教会一直在服侍，然后他也是我原来哈、啊、在当地那个教会唯一的一对全职服侍的夫妻，然后我们离开过后不久，我们知道他们的第二个宝宝又诞生了，然后现在估计有三个孩子，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这个对基督徒的压力越来越大，政策越来越收紧啊，我们也很想知道我们以前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后来呢，啊，冯海姊妹就跟他联系，就说你们要不要啊？去找一下庆义妈妈他们那个教会的牧者，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上的那个弟兄哈，你去找他，他很有经验，因为他跟警察打过很多次交道了，啊，他自己本身原来就是警察，啊，他现在当然了，神呼召他到全职服侍啊，他原来就是警察，他跟当地政府、跟当地公安、警察打过很多，他很有经验。后来冯海姊妹就跟我们以前教会的弟兄们，你们要不要去跟他学一下，啊，就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后来那个年轻的夫妻呢，他们家弟兄啊，简称 Z 啊，简称 Z。哎，其实我有点胆怯啊、哦，就周啊，周弟兄啊。然后呢，周弟兄就说，不用那么麻烦。如果警察找上来，如果我来扛，找我就好了，我全职服侍嘛，我就说找他，他说我来扛。啊，这个年轻人呢，他讲这个话，他不是一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他是有家有口的人，他有妻子，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讲这样的话，他被关进去，他的妻子怎么办？他三个年幼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全部是靠信心生活的人，全职服侍的人，他们在中国大陆不像在美国啊，感谢神啊，神怜悯我。神因着我的信心啊不够强，所以把我带到这样的地方。我们教会每个月给我发工资，稳定的收入，啊，感谢神。但是他们那个环境不是这样，没人给他们发工资的。大家弟兄姊妹都是凭着信心、凭着爱，来帮助他们。他们真的每一天的日子，下一个月的日子，下一个月的生活，一家四口，现在可能是五口的生活，全部都仰望神。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自己的产业，买不起自己的房，买不起自己的车。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弟兄说，出了事情我来扛。 上岗那么复杂，都是从我来看。我今天有很多的顾虑，我在想一下这个视频放出来，首先第一个会不会影响他们？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怕的不是这些，他们怕的不是政治的压力，不是什么啊所谓邪恶的政权，他们不怕这些，因为从教会诞生第一天开始，都经历这些，而这些逼迫、这些压力，恰恰成为教会复兴的火焰、复兴的种子，他们不怕这些，他们真正内心恐惧战惊的是什么？是自己的罪。我有没有克服己身，让神服我？我的罪有没有被洁净？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注目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我有没有偏行己路？我有没有骄傲了？我有没有狂妄了？我有没有自义了？他每天怕这些。所以我第一个顾虑呢，其实是多的。那么我还有第二个顾虑，就是我是否要把这个视频在我们教会放出来？第二个顾虑是什么呢？我就顾虑我们弟兄姊妹的感受。波西华人教会弟兄姊妹会不会被吓到？哎呦，这些人好疯哎！这些人像疯子一样，这些人怎么不灵巧像蛇，寻聊像鸽子啊？哎呦，这些人在这么大的压力下面，那这些人还在街头这样的去布道，他们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家庭？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孩子啊？我首先我怕，我顾虑，我会不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会觉得，哎呀，这些基督徒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啊？怕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想法。我另外还有个顾虑，我顾虑什么呢？我顾虑就是一些从国内中国大陆来到我们教会探亲的一些爸爸妈妈们、长辈们，他们看到这个视频，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回到中国大陆以后，他们想，哎呀，我不要去跟那些基督徒接触，他们都是疯子。我跟他们接触，哇，好多麻烦的。哪天把他们抓进去了，是不是把我也连带了？我会不会绊倒这些来探亲的爸爸妈妈们、长辈们的信心？我会不会绊倒他们的信心呢？他们看到这个视频，他们可能不会更加的敬畏神、更加爱神，他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耶稣太可怕了，信他的人最后变成这个样子了，我离他远一点。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出来呢？我也有这种顾虑。但是我祷告，我反省啊，我在想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比这些人更疯狂。试想一下，当耶稣30岁，一个年轻人呐、啊，他在这个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当时就在现场，我们看着他，我们看到怎样的人？我们看到怎样的耶稣？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居无定所，到处飘荡，不结婚，不成家，不养孩子，啊，百善孝为先呐、啊，他不留在家里孝敬他的父母，他把他的妈妈称这个妇人，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不结婚，不成家，不生孩子，不给他们家传承香火，他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不找份正经八百的工作养活自己，他天天传讲一些别人都不明白的天国的福音。那甚至连耶稣的家人都说他癫狂了，耶稣癫狂。那些人说，哎呀，耶稣明明有能力去行神迹，但是他从来不用这样的神迹保护自己，耶稣没有行过任何一个神迹是为他自己。当人们来抓他来捕获他的时候，他说，哎，你可以灵巧像蛇呀，你溜走啊，他没有。当大祭司质问他，比拉多质问他的时候，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是啊，你说的是啊。他没有说，哎呀，我不是，哎呀，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没有啊。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所说的，我们门徒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我们有一个误解。什么叫灵巧像蛇？ 当我们来思想灵巧像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看谁啊？看耶稣啊，对不对？耶稣是怎样灵巧像蛇，是怎样寻良像鸽子？他是怎样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他怎样灵巧像蛇？他用最丰富的语言，最生动的语言，用各种各样的比喻来要把天国的道、天上的事情要传讲出来，让地上的人能够明白一点啊。他不是就念几个教义、念几个教条就完了。耶稣传道的方式是非常灵活的，不仅在会堂里面，在旷野里，在船上面，在山上，到处耶稣传道的方式是非常灵活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就只在教堂里面，就站在这个地方。耶稣传道，耶稣对什么样的人，他用什么样最切合他的话和比喻。耶稣照顾他每一个，耶稣思想那么那个打水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耶稣单独见他啊，那个因为那个女人大中午出来打水，她就是不想见人嘛，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嘛，耶稣就创造机会单独见她。这样的灵巧，这样的充满了智慧，要传递神的道，这是灵巧。什么是寻良呢？面对压迫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承受忍耐，这是寻良啊。不是说放弃信仰，不是说伪装自己，不是说在人前不敢认神的名。耶稣说我们在人前认父的名，父在天上才认我们的名。圣经让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传福音没有什么好害羞的事情。我以前我碰到这样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跟我很亲热，有时候在外面碰到了好像不认识我一样，他装作不认识我一样，真有这样。以前就觉得哎呀，我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在教会里啊很好很好，但在外面出去，特别是当我们以前在街上传福音、在公园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离这些人远一点，这些人疯的。我真的碰到这样子，不以福音为耻。耶稣从来不以福音为耻，耶稣的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从来不以福音为耻。耶稣说他在暗中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在明处讲出来，有什么好害羞，什么好怕啊。今天很多爹爹婆婆在广场上跳广场舞，他们不害羞，他们不怕。我们传福音，我们害羞，我们怕啊。当然那些爹爹婆婆跳广场舞也很好了啊，但他们传福音就更好了。当我来看圣经中的耶稣，当我来看施洗约翰，当我来看五旬节之后被圣灵充满了耶稣的门徒，我觉得看到这些视频上的人，我就看到他们的影子。他们其实还没有耶稣那么疯狂啊，他们还有家，他们街头传道，他们回自己的家，有安居的地方啊。他们很多人也是代职服侍啊，就像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也是代职服侍，我也不是完全靠信心生活。但是我看到他们所经历的，我看到你看会有人听他们的，对不对？视频上，但是也有人嘲笑他们。大家听到那嘲笑的声音没有啊？可能比较嘲笑的声音。但是更多的人是什么呢？无动于衷，走开了。那么这就是耶稣所说，所以他们经历的这些，耶稣同样的经历。那么在马太福音11章16到19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耶稣说，无论是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来传福音，无论是他自己来传福音，人们就是无动于衷，人们就是无动于衷，人们就用各样恶毒的话、邪恶的话去诋毁他们，说他们是被鬼附，说他们是癫狂，说他们是疯子。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放胆传讲主耶稣的福音。这时候人们讥笑他，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醉的，就这些人是酒鬼，这些人喝醉。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视频啊，我真的是犹豫，我要不要把这个视频在我们教会来放。第一个呢，我顾及会不会影响到在中国大陆弟兄姊妹的这些弟兄姊妹，视频上出现这些弟兄姊妹的人身的安全，这是我第一个顾虑。第二个顾虑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看了会怎么想，会怎么看。哎，这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基督徒好像不一样。哎，我们心目中想象的基督徒是什么？高尚的职业，丰厚的收入，啊，儿女上名校，哇，我们住在高尚住宅区，啊，进小区都是要按密码刷卡的。我们心目中的基督徒是这样的。这些基督徒是什么？是不是喝多了？是不是疯狂了？我在想，我把这个事情拿来看，我们这第一个我顾虑，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会想什么？第二个，来到我们当中探亲的长辈们、爸爸妈妈们，他们有一天他们要回到中国大陆，他们会想什么？他们说：“哎呀，我如果真的信进去了，像庆怡的妈妈那样信进去了，真的信了，我会不会也变成这个样子？”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呢？但是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有这么多顾虑呢？因为我太在乎人的感受了，我从来没有想到神的感受怎样。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行事为人，我们第一个做任何判断、做任何选择之前，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怎样？我这样做，神的心意怎样？神怎样看？神的感受怎样？圣灵，我有没有让圣灵担忧？我还是让圣灵喜悦？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考虑。而我的考虑就是，哎呀，人的感受怎样？会不会影响他的安全？会不会影响他的感受？会不会让他不安呢？会不会绊倒他的信心呢？我要说绊倒人的信心最厉害的是谁啊？谁是上帝放在西安的那一块绊倒人的石头？谁呀？耶稣啊！人看着耶稣，人真的很难相信这是神的儿子，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被人家打脸，被人家吐口水在脸上，这是神的儿子，这是复兴大卫的国的那一位，这是弥赛亚，信不来，人信不来啊。所以圣经说耶稣是上帝摆在西安的那块绊倒人的石头，然后圣经说没有被耶稣绊倒的人有福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违背当时所有以色列人、所有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望和盼望和想象，他完全颠覆了。他说你们世世代代盼望的救主，盼望父亲大卫的国的那一位，耶稣说他就是。那么以色列人看不行，他一定要把他钉死。他说这样的话他太狂妄了，因为他真的不像我们头脑中想的那一位。所以他很多人因为耶稣跌倒，但是如果没有被耶稣跌倒的人有福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被圣灵充满，曾经胆怯的彼得被圣灵充满后站起来传讲悔改天国的福音，悔改的福音，当天三千成年男人就信主，就受洗，就归给主。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民归向他。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有这么多顾虑？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我看到这个视频啊，我问很多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说：“哎呀，很震撼，很震撼。”当然，我看到这样的视频，我也很震撼，但是我更有更多的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2012年之前，我也在这群人当中，我们教会也到街头去传道，我们教会也到公园去传道，我们甚至也到商场里去传道，我们在大山里面、农村里面去传道，我们也是经历这些人对我们就是藐视，不理不睬，然后也。他们有人在起哄，也有人在说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都被洗了脑。不过我听这样的话听太多了。我以前到大学校园里传福音，在学生宿舍里传福音，门一敲开，他们一看我又来了，臭袜子就丢过来。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我现在为什么这么胆怯呢？我现在怕这个怕那个，人会不会走啊？人会不会不来我们教会了？人会不会吓的？人会不会说：“哎呀，信耶稣成这个样子，不要信。”人会不会？我想很多很多，我唯独没想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怎样？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为上帝的名放胆的做见证，我却不敢让人看。 我却怕人不喜欢，人走了。我在想人会怎么想，人舒不舒服，人有没有得到放松的心情，我在想这些。我唯独没想的就是神怎么看，唯独没想就是耶稣怎么看，唯独没想的就是我是让圣灵喜悦我还是让圣灵担忧。后来我最后感谢神啊，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这样的视频。我们来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耶稣确实用他各样的智慧，用他非常灵活的方式，把天国的福音非常生动的用人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传递出来，非常的灵活。但是耶稣更多的时候，他的行事为人，他不迁就人的感受，他不迁就。好不容易有一个法利赛人要来跟从耶稣了，我们知道跟从耶稣都是什么人呢？罪人、税吏、愚民。好不容易有一个社会高层啊，按照今天的话说，议员啊，州议员要来跟从耶稣，结果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你想清楚啊，想清楚啊，你要不要走这条路啊？耶稣说：“我就是这样啊。”啊，结果法利赛人就离开。啊，有一个年轻人，耶稣对那个年轻人说：“你来跟从我。”这个年轻人说：“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先回去埋葬我年迈的父亲，埋葬了我的父亲，我再来跟从你。结果耶稣说什么？让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年轻人，我要不跟从耶稣啊？哦，在我没信主之前，我可能就这话你太过分了，我可能就扭头就走了。在我没信主之前，我看到这样的经文，我听到耶稣对我这样讲话，扭头就走了。耶稣自己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连交税的一文钱都没有，他还让人家撇下一切跟从他。耶稣不过在人看来不过是木匠的孩子，但是耶稣却让这些世人，你要爱耶稣，所有信靠跟从耶稣，爱耶稣超过一切，超过爱金钱，超过爱你的父母，超过爱你的孩子，甚至超过爱你的妻子。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向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只有耶稣。啊，人看耶稣就，你不过是木匠的孩子，你讲这样的话，你太狂妄了。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定罪，你太狂妄了。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传福音的基督徒，我们认为他疯狂了，我们认为他没有智慧，我们认为这些人不懂得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保护自己的孩子，我想说，耶稣比他们更疯狂，加引号。圣灵降下五旬节的时候，耶稣的那些门徒比这些人更疯狂，加引号。这群人，视频上这些人，圣经上写的那些跟从耶稣的人，他们真的，让我们真的去看他，我们会由衷的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人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些人不属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人让这些人惧怕，让这些人胆怯。这些人是属于天上的人，属天的人。所以圣经说，那些神的选民，那些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这个世界不配有。我们今天我们还身边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人，还能够有这样的人，哇，这是我们极大的祝福。我们配合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是这个整个世界都不配有。人如果不认识耶稣，人来源于尘土，归回于尘土。我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成人组织学当中，我还说了，很多人我们有种，哎呀，我的重担好重啊，我背不起我的重担，我的担子太重了。后来耶稣说，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他的轭是轻省的。哎，但是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体会却不是这样呢？我们觉得我们担子很重啊。但是耶稣前面那句话我们不要忘，我们要效法他的柔和谦卑。你柔和谦卑了，你的担子就不重了。你说我不过是一粒灰尘，离了我地球一样转，离了我教会一样转。 我扫了我，就好像这个世界扫了一地灰尘一样。你如果这样看自己，你没有什么担子，你有什么担子呢？罪人就是我的本相。亚伯拉罕说他自己就是尘土，大卫说他就是一条死狗。罪人就是我们的本相。你这样看自己，如果你能做点什么，哇，你感到喜乐无比，你感到高，哇，上帝用我了，你不会有担子，你这个好喜乐。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顾虑哈？今天有一句话，就是很多人活在人设当中。什么叫人设？弟兄姊妹也不知道。就我一定要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我要把我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啊？我要是个模范丈夫，我天天要小心，我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模范样子，我设立一个样子，人设。啊，有人就说啊，我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样子，我把自己塑造成这个样子。但是这活在这种人设当中很多的恐惧啊，就像以前那个俄罗斯文学有个很好的一个短片，就是活在套子当中的人，讲的就是这样的。而耶稣是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人设、自己的套子当中释放出来。我们必知道真理，真理必让我们自由。真理是什么？真理一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本相是罪，不看不配的罪人。真理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称义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人的行为都是无谓的一场。人称义是上帝的恩典，靠着我们对上帝恩典的信心，我们被拯救，我们被上帝称义，这是真理。如果我们真的信服信靠这样的真理，我们就是自由释放的人，我们不活在人设里，不活在套子里，不活在惧怕，不活在恐惧，不是每天总在去想人怎么看我呀，我给人带来怎么样的感受啊，不是每天去想这些，而且我们每天只想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怎样，神的心意，这是我们每天只想的一件事。如果你想这件事情，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所以我想说，我们来到教会聚会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要来看谁，我们不是管这个音箱好不好听，这个声音大不大，悦不悦耳，这些不重要。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要来认识神，这些都不重要。上帝之外的事情其实有多重要呢？那这些基督徒，他们连个像样的教堂都没有，但我觉得他们更像耶稣，他们更像耶稣的门徒。我们今天在一个暖气这个各方面空调舒适的环境里，我刚才今天一来我还最担心，哎，是不是太热了，哎，是不是要凉一点，我还在想这些。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要来明白神的心意。其实我主要是看到这个事情呢，真的我感谢神，真的是神借着这个事情来提醒我，让我想到我以前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但是我以前，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压力没有他们现在这么大哈，就是2012年之前，我们压力没有他们现在这么大，现在压力很大。我想到我以前那个光景，我这个夏天我去见我的老牧师史蒂夫弟兄啊，开车一直开到了宾州，我去见他。然后我就跟史蒂夫讲，我说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跟你在一起，在中国大陆我们家庭教会服侍的那段时光。我说感谢你啊，给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我想到那段日子，哇，真的好，真的好。但我又看我今天怎么变成这样，这也怕那也怕，啊，人走了怎么办？不来了怎么办？人家信心颠倒了怎么办？我好像觉得人家的信心是我能够扶得住一样，对不对？人的信心谁能扶得住啊？神呢？神呢？真的有人会因为你讲了一篇道，会因为你传的福音信耶稣吗？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人这样想，太狂妄了，太高看自己了。都是神在做，人的信心或赞助或跌倒都是神在做，我们只不过与神同行。啊，倒讲好一点，啊，把人家的感受考虑多一点，啊，不要让人家觉得不舒服。越是这样，我越不认识神。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基督徒的大使命。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曾经提出很多的要求，但是唯独这一次，耶稣在提出要求之前，耶稣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唯一这一次耶稣强调所有的权柄在他手中，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怕谁啊？怕耶稣。不要怕君王，不要怕世人，所有的权柄在耶稣手中。我们要听谁的话？听耶稣的话，因为所有的权柄在他的手中。所以门徒们才可以去放胆。今天耶稣他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在为我们祷告，他也在看我们。耶稣其实不在乎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在地上有没有住上好房子，在地上有没有好收入啊，在地上有没有好的生活。其实耶稣不在乎这些，或者不是最在乎这些，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比耶稣当年已经好很多了，你好很多了。如果每天我们就在乎这些，耶稣说你比我当年的日子好太多了。那耶稣最在乎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耶稣颁布的大使命，这是耶稣在乎。所以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耶稣强调他的权柄了。这件事情你们要在乎了，门徒们，这件事情你们就不要忘了，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里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求的事。耶稣也说我不 care 的，你们过得比我好多了，当年好多了。耶稣他 care 一件事情是什么？大使命。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哈，这个好朋友呢，他当了20多年的兵，然后呢，他在这个军队里啊，他教别人搏击术，哇，他很厉害的军人呐。后来我跟他，我们做好朋友吧，我想让他教教我什么，他没教我，我也不会啊，不会。那么，那个后来我跟这个朋友接触长了哈，我发现他有一件事情，他最不愿意人提起来。后来是他的夫人偷偷告诉我，就你千万别问啊，千万别问，什么事情呢？他在军队里服役了20多年，他没有上过一次战场，这是他极大的羞辱。这是让他极大痛苦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重担、重石压在他的心上。他每一天的日子，他退伍之后每一天的日子，他其实一直活在这个重担上。他说：“我是一个军人，但是我没有上过战场。”感谢神，今天神带领了一位军人退伍军来到我们当中。看一看，我走啊 ，OK。老人家，他一进来，我看他戴了一个帽子，上面写着越南。我就说你是不是当过兵的呀？他说我是啊。他说我当了12年的兵，我在越南打仗打了2年，我3次被从飞机上打下来，3次打下来。后来我就捏他的胳膊捏他的腿，我说这是不是真的呀？他是真的，我活过来了。这个老人家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他的自豪，我看见他的骄傲。他说我是一个军人，我上了战场，我打了仗，我负了伤，啊，那时间太短，时间跟他聊多一点，他可能把伤疤都让我看一下。基督徒，我们的说舍己背十字架，我们的伤痕在哪里？我们为耶稣受的伤在哪里？耶稣复活了之后，他让多马没有信心嘛，他让多马去摸什么？摸他手上的枪伤，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啊。这就是我们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为主打过仗，我为主受过伤，我传过福音，我受过人家的逼迫，我受过人家的嘲笑，这是我们的荣耀。基督徒是战士，基督徒是基督的战士。当然我们打仗不是靠枪靠炮啊，靠飞机去轰炸，我们不靠这些，我们靠神的话，我们靠神的爱，我们靠对上帝的信心。爱是我们不可战胜的武器，这个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武器，一个是恨，一个是恨。所以你今天会看到很多的政治势力，它其实在激发什么？激发人的恨，因为它要得选票嘛。哎，恨那些人，恨那些人，啊， 很多政治势力，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势力在激发人的恨，这是这个世界的武器。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武器是什么？从神那里来的爱，从神那里来的爱。神爱世人，神道成肉身，上帝独生的爱子愿意为世人去死，我们就看到这些人身上的价值，在上帝眼中的价值。我们是基督的战士，我们要打仗，我们要去行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不能当了一辈子的兵，然后我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给人传过福音。然后如果我说哎呀好感谢神呐、啊，神一辈子让我没有打仗，我如果这样讲呢，那真的就全错了。上战场是一个战士的荣耀，伤痕是一个战士的荣耀，战士就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了。如果把一个战士，真正的战士放在温室里当花朵，那这个战士要愁苦死了，要愁苦死了。好，感谢神，愿意神的圣灵啊来到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靠神的话语，我们更认识神。愿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靠任何人。我们的信心或跌倒或站住，我们有没有在乎人的感受？说圣灵来带领，但是始终要让我们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顾虑、最应该考虑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启示录三章一到三节，启示录三章一节起，你要写信给法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再读一处经文，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十四节起，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执行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人者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冷也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也不知道你是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失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你为你的名，你永远留下了那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主啊，你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感谢神，你让我们今天也可以看见这些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人的见证，是吧？愿圣灵怎样带领他们，也圣灵在我们心中也做同样的工作，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是吧？你要在各教会行走，你要来审判神的家，你要来检查我们的心，是吧？当你审判我们的时候，你不是看我们从人得了多少的掌声，你不是看我们从人得了多少的选票，你是按你的心意来审判我们。主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就求主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人生的方向，看明白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回应的诗歌。 听完冯道弟兄分享的时候，就让再次让我们思想，我们是真知道主活在我们心中，主是永远活着。我们唱这首《主活着》。